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恩主，谢谢你让我们依旧有机会可以在这里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无论是讲的人还是听的人，都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被光照，来更深的明白你的爱，你来超越我们一切的软弱，将我们的心意夺回，来完全归向你。谢谢你，我们的主，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一段经文主题就是好牧人耶稣，这也是主亲自对我们宣告的，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经文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怎么样的。那么一到六节是一个背景，是在小村庄当中，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家都会有几只羊，他们这个羊呢，就是用石头垒成一个羊圈，把羊养在其中，但并不是每一家都有条件来雇一个牧人，所以通常来是几家他们一起来雇一个牧人，然后他们把羊交给这个牧人，由这个牧人来每天的清早领着羊出去吃草，来照管这些羊。那每个清早牧羊人来了，看门的呢就认识他，他挨家挨户的走过去，看门的人看到他来了就会把羊门打开，他就进去叫他的羊，他给每个羊起名字的，因为有人去以色列旅游确实证实了这件事，他叫他的羊，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就很开心地跟在他的后面，他们会穿过狭窄的街道，然后到旷野里面去吃草。那么如果是盗贼来了的话，牧羊人是走正门，盗贼呢就要翻墙进来了，因为看门的不认识他，不会给他开门的，但是他跳进去也没有用，羊不认得他的声音，看到他来了就会四散而逃。所以呢，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在这一段背景让我们看到的是怎么样呢？主耶稣来，他认得每个羊，他会叫着羊的名字，叫出来之后呢，羊就跟着他，他走在前面，羊跟着他到旷野中去吃草。这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身心士卒的牧人形象，他走在前面，让羊儿跟着他。那我们先来看什么呢？看主是按名叫羊，按着名字叫每一个羊，这是一种关注的爱。想一想，我们的主是谁？他是创造天地万物、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就像我们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他该多忙啊，他就是见过我们，他也不会记住我们的名字，是不是？或者我们钦佩的大人物，我们偶尔见过他，看我们灵挺熟的，下次见面点点头，我们都觉得哇很温暖，他竟然对我有印象。但是现在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竟然按着我们的名字来叫我们，这是一种关注的爱。我自己呢曾经参加过一个很短期的一个培训，这个培训呢老师是从美国过来的一个基督徒，我当时在这个课中给我非常非常深的印象是什么呢？因为其实这课只有两个周，这个老师就记住所有学生的名字，在第一天的时候他就记住了，因为他提前做功课嘛，问班长要了一个名册，这个名就是其实就是一张纸，这张纸就列出来哪个学生坐在哪个位置，然后叫什么名，然后他就记住了。记住了上课的时候呢，他不像其他的老师对着名册谁谁谁偶尔还会叫错名字就很尴尬哦，他是直接对着你的眼睛喊，比如说啊，月强啊，这个问题我来探讨一下。哎，我当时就是那个，我真的是印象很深刻，我觉得啊，有人竟然这么花心思哦，他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这么花心思在学生的身上，他就这么叫名字，一个一个这么叫，然后起来，大家就觉得很受那种爱的氛围的激励。因为这是一种爱的氛围，你在爱的氛围里面，你的心就觉得很踏实，因为你知道这个老师他在意你，他非常想让你学得好，他是来帮助你的，他不是来祸害你的。然后你学的时候呢，就会也会很尊重他，很全神贯注，并且跟他也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这就是关注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不同。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来关注我们，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不但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旧约当中他甚至说什么，我们每个人是他手心里的宝贝，是他眼中的瞳人。眼中的瞳人都有多宝贝啊，一个睫毛掉上去，掉到胳膊上毫无感觉，掉到这个眼睛上啊，简直就受不了。我们就是他的瞳人，他就这样保护我们，给我们这样的爱，这样关注的爱，同时是一种怎么样的爱呢？它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扶持我们，让我们成长，是一种精雕细琢的爱。这也就是在以弗所书当中所提到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重点就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呢在原文是 masterpiece， 就是杰作，艺术品中的艺术品。所以这种专注的爱其实就是一个艺术家对他的艺术品那样付出的热爱，那样付出的他所有最美好的创意全放在这个艺术品上，付出时间，付出精力，付出心血。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艺术品，并且是他的杰作，这是主亲自对我们说的。那很多时候我们说啊，杰作听起来不错，专注的爱啊也不错，我们喜欢专注的爱，对吗？很多时候说啊，精雕细琢的爱，这听起来就有点悬了，让我想一想。因为精雕细琢的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像米开朗基罗雕大卫的雕像那样，原来是一块很粗糙的石头，现在呢要雕出一个很深邃的眼睛，然后鼻子鼓出来的凹进去的，要打磨，要抠，要挖。嗯，我们就说等一等啊，这个是不是好像很大的挑战啊，要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形象。主耶稣基督那么样的完美，对不对？至圣至洁，他充满了爱，他谦卑，他柔和，我们却常常骄傲自大。我们自我中心吗？要把我们制作的谦卑柔和，这行吗？有时候我们就说啊，主啊主啊，我们要你专注的爱，但精雕细琢的爱呢，最好你是按照我们的方式，按照我们的时间来成就我们的心愿，这就够了。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来爱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爱我们爱到一种为我们舍命的程度，他的意念远远高过我们的意念，他不会任凭他的孩子在淤泥当中打滚，因为他爱我们。我们爱我们的孩子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孩子撒泼就在那个脏地上就是那么打滚，对不对？我们肯定要想办法的嘛。有的时候父母假装转身离开，但是其实也是在教育他，要让他知道哦，你要警醒，你要过来，不然的话会怎么样。其实所有的背后的目的只有一个，还是让他回转，要爱他。所以主耶稣基督的他的智慧远远高过我们的智慧。我们以为对自己好的，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不是的，我们并没有那么高深的智慧，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就是很多时候基督徒，你听基督徒做见证的时候，慢慢去经历神的时候，就会真的会承认说，主啊，原来你的意念才是最好的，我的不行，原来你才是那个智慧全能的。而且只有在你的生命当中才能够把我雕琢的谦卑那么一点，不是那么自我中心，那么自大。因为自我中心最痛苦的就是那个自我中心的人，自我中心的人总是想自己，总是去恨对方，那个被恨的人他没有感觉的。自我中心的人其实最受捆绑的是自己，但是主要把将我们从这一切当中释放出来，让我们有他自己的谦卑柔和的形象。这就是他专注的爱，他精雕细琢的爱。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享受他所给我们的这样不再自我中心的自由，谦卑柔和的自由，而不是原来那个犯罪的自由。然后主怎样呢？他不但专注一个一个叫，叫出来之后他就领着往前走，他在前面走，让羊来跟着他。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主对他羊的引导和保护。主耶稣是我们的牧人，我们都是他的羊，他是在前面带领着我们。因为羊的特点是什么呢？羊啊，首先是近视眼，前面有悬崖也看不到，所以需要牧人的引导和保护。然后羊呢，第二个特点， 胆小温顺，战斗力很差，遇到了豺狼虎豹，结果是非死即伤。我们人，你想想，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要跟自己里面的这种情欲来斗，就是自我中心啊，各样的贪婪，各样的欲念来斗，我们还得跟世界的潮流来斗，是不是？我们还得跟那掌管天空的恶魔来征战，不靠着主我们不可能得胜啊。但是主他说，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要来保护我们的，我们不可以来逃离他的保护。当我们逃离他的保护的时候，我们自以为得到了自由，就是像什么呢？像迷羊，像以赛亚书所说的，个人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但其实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近视眼。我们对于明天，我们知道吗？我们是未知的呀。多少时候人以为平静安稳，吃啊喝啊开心呢、啊？地震呢、啊？火山呢、啊？很多事情就发生了。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但是在主的手中，因着他给我们灵魂的安息，无论明天发生什么，我们知道爱我们、为我们而死的主，他掌管我们的明天。我们的灵魂在他的手中，与天父和好，无论怎么样我们都会有安息。我们需要他的引导和保护。那么主是怎么样来引导和保护我们的呢？这条十字架的路他走过了，他不是没有走过。他走过之后，他是用爱在前面引导着我们来走，而不是在后面拿着鞭子来催逼着驱赶着我们走。有一个牧师，他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一幅景况。他呢，当时是在旷野当中，是坐在一个旅游小巴的上面，两边都是旷野，中间是一条路，然后就这个车在这开，开呢，他就看到前面站了一个牧羊人，领着一群羊，那个牧羊人就站在路中间，因为他的羊要过这个路，他呢想为了保护羊的安全，他让车儿停下来。然后呢，这个小巴司机就停下来了，但停下来有点不甘心嘛，车呱又往前又蹭了一下，然后这个牧羊人就很紧张，上来就拿胸膛抵住这个车，就说：“不要压我的羊，你要压我的羊，先压我。”这个牧师说，当时他就想到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保护和爱，主将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而他自己的身体却被压榨的血肉模糊、七零八落，他就是这样用他的身体来保护我们。来拯救我们。然后呢，过了几天，这个人呢，他又看到了一个赶着一群羊的人，但是在后面赶，拿着鞭子赶。他说：“哎，以色列的牧羊人都是在前面领着羊走，你怎么在这后面赶呢？”那个人就笑了，说：“我不是牧羊人，我是屠夫，这是我买回去宰了的，我得快点回去宰了卖钱。”所以，驱赶着我们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是我们内心的欲望，我们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了。看似是别人在赶我们，其实是我们的欲望。我们要好，我们在乎在别人眼中我们的形象。然后还有些时候是我被我们自我的所谓的价值感，我们想要荣耀，我们想要存在感，我是某某某。为了这种存在感，我们拼命的去挤压我们的灵魂，我们拼命的去逼自己，然后我们就伤痕累累。多少时候，当我们离开了主的保护的时候，我们把很多很多的东西当成驱赶我们的目标，当成我们所追寻的，其实我们得来的是捆绑和伤害。因为耶稣基督他不会逼我们，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身量，他按着小羊的身量来慢慢的引导，来慢慢的苏醒，来慢慢的让我们既不会过快也不会过慢，在他手中来成长。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何等的需要好牧人的引导和保护。离了他，我们面对的是危险，面对的是很多很多的冲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得到，要想得到主的引导和保护，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因为这里说嘛，羊认得他的声音，就会跟在他的后面，就能够得到他的引导和保护。那就说要认得他的声音才会跟上去，对不对？不认得他的声音就不会跟上去啊，不跟上去就没有办法得到引导和保护。说到这个认得他的声音，我们都会发现啊，我们跟谁在一起待的时间最多， 花的时间最多，我们就对谁的声音最熟悉。这个人呢，在一起时间多了，他打电话的时候，有时候他不用说话，他就喘一口气儿或者咳嗽一声，你马上就知道，哦，谁谁谁。但如果不是很熟悉，或者曾经很熟悉，现在没有花时间在一起了，打电话过来啊，我是谁谁啊，没说我是谁，就是喂，你好，知道我是谁吗？啊，你就会很发懵啊，就心里很哆嗦，因为说不知道好像挺尴尬嘛。就是说，要想得到主的引导和保护，要会听他的声音，那就要花时间与他在一起。不花时间在一起，不可能熟悉他的声音。那这里所说的声音哦，也不是一些极端灵恩派所说的一种很玄妙啊，忽然天外来音，忽然呢什么大大的异象看到什么的，这种就是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任何的声音违背了圣经，那不是从神而来的，因为神不会违背他自己，神不是自相矛盾的神。所以我们明白圣经，我们就看看我们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一个更多更多在不停明白圣经的人，我们是不是愿意花时间每天在主的面前读经祷告，然后呢被神的话语所光照，所再次看到自己里边啊，我白天做的事，我昨天做的事，什么事情原来我这么的自我中心，我这么的贪婪，哦，原来这个事情我真的是没有考虑到他别人的感受，我完全从自己的角度，就很多这样的苏醒，这样在我们心里边重建我们的价值观。然后呢我们就来感谢我们的神，因为每次被苏醒，每次被重建，每次被光照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不感动，没有办法不来感谢神的。他这样的爱我们，对我们的心那么细微的不平，那么细微的伤害，他都来医治，他都来安慰，他都来重建，我们就会赞美感谢他。这就是一种美好的团契，是我们与神之间花时间爱的团契。那有些人大家都听说过啊，传说中的基督徒，就说在海上坐船嘛，遇到了风浪，就说啊，我那个对对，我是基督徒，我来祷告，说主耶稣啊，过去20年你也知道哦，我没有麻烦过你的，对吧？那么现在你来垂听我的祷告，你只要垂听我的祷告，未来的30年我也不麻烦你，现在请平静风浪吧。你说这样的人他会认得主的声音吗？20年、30年、50年都没曾来到主的面前，却说主啊，我现在你就给我做这件事就行了。这不是一个认识神的人。神要的团契不是与我们这样疏离的关系。父母爱儿女，任何一个哪怕是我们有最爱的人，有时候不一定是儿女，小侄女或者什么，你爱的时候你就渴望跟他在一起，对不对？而不是说啊，我知道有你的存在就行了。不是这样的，真正爱的团契是要花时间在一起，哪怕就是啰啰嗦嗦的在他们那把自己的心里告诉他，哎呦，我今天不开心了，我怎么样怎么样，你会发现你就这样子把心对他敞开的时候，他也会来医治我们，他也会来安慰我们。所以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人的思想啊是闲不住的，不要以为不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万事大吉了。我们的思想若是没有被神的话语充满，若是不在神的团契当中，就会充满很多的牛啊、羊啊、鸽子和禽婢的声音。那就像以色列人在耶稣时代圣殿里面，对不对？圣殿里面充满了牛羊鸽子的声音。我们这些时候就会把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房产，我们的股票，我们的爱人，我们的伴侣，甚至我们的孩子，都会当成我们的偶像，我们以此作为一种满足，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梦想加到我们爱的人身上，说啊、哦，我不能实现，你帮我实现，然后呢我们就会陷在很多的伤害，很多的痛苦当中。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只有回到他爱的团契当中来，听他的声音，跟着他走，得到引导和保护。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也是主一直要给我们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第7到第10节，第七到第后面的所有的18节当中所阐述的，就是舍命赐生命的牧人耶稣。在从第7节开始呢，这里的场景发生了转换，就不是在小村庄的里面了。因为呢牧羊人带着羊儿吃草走出了村庄，他们来到了旷野。在旷野当中，很多时候夏天的时候，羊和牧人就会在旷野里面过夜， 旷野也会有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羊圈，然后呢这个羊圈是没有门的，是用石头垒成的，羊儿在里面。那么这个牧人呢就会自己躺卧在这个圈的这个出口这里，出入口这里作为羊的门。所以任何的羊进出要通过牧人，那么牧人也是在这里来保护他的羊。然后我们就在看哦，这个羊的门它是一个单数的，就是说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进入到神的国，就是羊圈，就是这里所说的羊圈。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够与天父和好，才能够出入得草吃，才能够得到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也就是主在第七到第十节一直告诉我们，他要给我们的是什么？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不是另一个生命哦，更丰盛的生命是人在主的里面慢慢成长，长大，成熟的生命，越来越能够像他，越来越能够放下自己，去懂得爱别人，包容别人和接纳别人的这样一个生命。那么这样一个生命，也就是像在使徒行传当中告诉我们的，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当中对我们的宣告。我们的主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只有靠着他才能够与天父和好，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其实神在旧约当中借着很多的真理来多次的来启示，就像是在挪亚时代，挪亚时代的方舟就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方舟，没有两个方舟，也没有七个方舟，只有一个。那么在方舟的里面只有一个天窗，在以色列人的时候会幕只有一个，会幕里的祭坛只有一个，这都是代表着救赎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救赎。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赎，而且他不但是那个我们通过这个门到神面前的这唯一的门，他也是这个唯一的牧人领着羊到神的面前。这就像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他呢是有着无穷生命之大能的大祭司，他超越众祭司，他也是那个为着我们而死，把自己完美无瑕的祭物献上了，钉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那个祭物。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救恩的稳妥性，救恩在主的手中是何等的稳妥。他告诉我们，凡靠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保守到底。这就是我们的大牧人。这里说我们羊的门是独一的，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在耶稣基督之前来过很多的假先知、假牧人，包括在耶稣基督时代的法利赛人，他们都有很多的方法说来救赎人。他说你做好事就行了呀，不用信主的，靠着行善，靠着行善换功德，你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些其实就是在摧残羊的生命，是盗贼。因为这些没有救法的，一个真正在最终沉沦的人，无论所做的什么都带着罪性，因为罪的污染。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去爱人，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求回报的，只是有的时候很隐形，或者是求自我价值的存在感。所以没有别的救法，即使是号称在行善，说哦，那些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尝，我守尽了所有的规条、所有的律法，还是没有办法来救我们。因为只有靠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唯一的救赎之门。然后我们接着就看哦，赐生命他付出了代价，是舍命代赎。因为前面提到了那么多的丰盛，得生命，而且更丰盛的生命，出入得草吃，这些恩典从何而来呢？他凭什么赐给我们呢？是在十一节当中他说的，他为羊舍命，他所有恩典的来源是他为我们舍了命。我们都知道，人呢，在未被救赎之前，因着罪的原因， 我们都像迷羊一样，我们迷路了，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在世界上各样的痛苦之中苦苦挣扎，我们没有盼望，我们没为自己设定一个又一个虚假的盼望，但很快带来的都是失望。我们寻求一份永不改变的那一段，多少时候我们的心被伤透了。但是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知道我们无法救自己，他就把他自己献上，作为完美的祭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罪的公价，就是死，然后让着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就可以与天父和好，因为他付出了这个罪的赎价。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在天父的面前，我们就不亏欠了。当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所有那些宝贵的他的公义、圣洁、救赎、智慧，通通都成为我们的，甚至他自己都成为我们的，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他付出了代价。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是白白的恩典，那从全局来看，是有人付出了代价，就是耶稣基督，他舍命流血，他付代价让我们享平安。从全局来看，不是白白的。这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夸赞的时候，我想大家都听过网络上的一句话，就说你若在夸赞这岁月静好，请不要忘记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其实当时这段话，这一句小小的话在网络上当时很盛传，是有一个看似很幸福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太太，她很幸福，因为她什么都有，她养花，她种草，她画画。然后呢，她的一个闺蜜在无意当中看到她的先生为了这个家的幸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胃穿孔，在各样的奔波熬夜加班。所以当时她就有感而发，写了是这样一段话，说你在夸赞岁月静好，你在享受一切的恩典，可以在享受这一切的恩典，请不要忘记感恩，感恩有人为我们付出代价。就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听到，我们今天我们苦难的时候，我们向神呼求，神给我们安慰，神给我们保障，神给我们平安，为什么我们会拥有这一切？请我们不要忘记，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代价，他为我们而死，以至于我们才可以在这里岁月静好，夸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因为他付代价了，他所付的代价超出我们想象。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人类所有最污秽的罪通通都倾倒在他的身上，他承担了人类所有的罪孽，来承受天父公义的审判。而公义的天父不能够与罪同处，说在那一刻，圣洁的三位一体的圣父和圣子是分离的。这就是主耶稣喊出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的那一刻。我们能够理解吗？从永远到永远就一直在一起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在那一刻为着你和我而分离。圣父圣子在永恒当中他们就在一起，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彼此同尊同荣，他们有着一切最完美的爱的团契。可就在那一刻，他因着你和我的罪而分离。这就是马丁路德说的，这样的真理超出我们想象。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我们都知道，我们说我的我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所爱的，我所宝贵的，我所亲爱的，我所熟悉的。站在那一刻，你爱的有多深，你曾经相处的有多融洽，你分离的时候你所体会的痛苦就有多大。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如果我们体会过那种你跟你最爱的人分离的那种痛苦，哪怕我们把那种痛苦我们去体会一下一丝一毫，因为你有曾经有多爱一个人，你被迫分离的时候你就有多么的撕心裂肺。我们的主他撕心裂肺，不是为着他自己，乃是为着你和我，他来承受这样的撕心裂肺的痛苦。愿我们的心能够来体会他的爱。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主这样为我们舍己，他怎样呢？他说用一个故宫来做一个对比， 他说故宫呢不会为羊舍命的，因为羊不是他的，故宫看到狼来了他会逃走的，那么羊就被狼赶散了，因为故宫不顾念羊。他用对比，当你把故宫所有反方向换成耶稣基督的时候，换成好牧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了。他说好牧人来看着羊，狼来了好牧人不会逃走的，因为这些羊是属于好牧人的。狼来了好牧人不会逃走的，因为好牧人顾念这些羊。顾念英文翻成是 care, he cares for the sheep, 顾念就是在意，就是牵挂，就是放不下，就是放在心上。我想大家很多人听过一句话，说在情感的世界里，谁在意谁就输了。很多电视作品中也会出现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情感的世界里，谁心在意，就表示这个人心把心交出来了，这个人主动的成为对方的奴仆。什么的奴仆？是爱的奴仆，因着爱。然后呢，这个人就会有砍不断的牵挂，操不完的心，是因为把心给了对方。那么调侃，在情爱中的男女，他们会调侃说，哦，谁心在意就代表着什么呢？说代表你的魅力不够，你的定力不够，你的手腕太差。那被交给心的那个人就说，啊，他魅力太大了，无法掌控。主耶稣他心在意我们，他心爱我们，可我们跟魅力太大有关系吗？我们的心肠肺腑在主面前是完全赤裸敞开的呀，我们心中一点点污秽的念头在主的面前都是一无所藏的，他完全明白。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贪婪，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大，我们这样充满污秽的灵魂跟魅力有关系吗？主爱我们是因为他本性当中的爱，他定义用他本性当中的爱来爱我们，所以他甘愿做那个心爱我们的，他甘愿成为服侍我们的奴仆，甘愿成为那个服侍我们的爱的奴仆，并且他为着将我们从最终救赎，他这样爱的奴仆，他付出他所有的一切。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慢慢来明白他的爱的时候，明白他的顾念的时候，明白他的在意的时候，我们不舍得故意犯罪来糟蹋他的宝血，我们不舍得来违背他的旨意伤他的心。他为我们摆上一切，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摆上的了，我们怎么忍心来糟蹋他的爱？然后接下来我们又看14到18节当中，舍己是出于权柄。首先好牧人说他舍掉他自己的命，要将两个羊圈中的归为一个，其实就是说神的拣选不单单是以色列人，还包括外邦选民，他要将这些羊都放到一个羊圈，都放在他的神国当中，让我们这些人都能够同得救赎。然后呢，主说他的舍命，因为所有的同得救赎都是通过他的舍命才来的，没有舍命哪有救赎呀。那么他的舍命是他自愿舍的，他舍了他有权柄取回来，他是有权柄的，有权柄舍掉也有权柄取回来。这里提到权柄，我们就来看看，其实这里简单说就是两点哦。首先主告诉我们他是自愿舍掉，他是自愿为我们而死的，不是出于强迫，不是出于辖制。另外主的权柄高于万有，主的权柄跨越生死，因为他的权柄高于当时的执政掌权者。他对比拉多亲口说，你不要以为是你有办法，若不是上头给你权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办我，你不可能杀我的。主说是他自愿舍的，那么他也说我有权柄取回来，就是说他有权柄从死里复活，他有能力从死里复活，因为他的权柄跨越生死。说到主在神性方面的权柄，就是他作为神，我们都很容易理解，因为他在高天之上，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荣耀高及诸天，他的全能确实是无人能及。 甚至众天使都要来跪拜他。那么说到这些，我们似乎都觉得很容易理解，但其实这里真正主说的权柄不是在高天之上的权柄，而是他道成肉身舍命流血的权柄。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权柄都是被服侍的人的那种权柄，而不是服侍人的权柄。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她去美国做一个很短期的访问，她要花掉200多万美金，她的行李有4000多磅，折成就是2000多公斤，将近2000公斤，1823公斤。然后呢，她会带很多的随身的器械，包括血浆要带，她呢还要带上礼服，每个场合至少2套，还包括以备不时之需的葬礼的礼服。他还会带上他爱吃的甜点，他还要带上什么呢？带上一个用白色小山羊皮做的马桶套垫，因为怕冷嘛，就要套上套垫到那。他得带上卫生纸，专用卫生纸，然后还带上至少34个奴仆。这34个里面包括他专用的理发师，还包括女仆、男仆、侍卫、秘书长、小秘书。所有的这一切浩浩荡荡的就这样出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脑中所想的权柄都是这种啊，前呼后拥啊，高高在上，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美国总统、英国啊总统，哎，这美国总理，就是这一种大的架势。可是这里是我们主说的权柄吗？很明显不是的。主这里说的是舍命的权柄啊，舍命。我们看到的那些都是那些被人服侍的在高位上的人所得的权柄，而主耶稣所说的权柄却是服侍人的权柄。服侍就服侍吧，还服侍到舍命流血，服侍到极致，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通通都摆上，是这样的一种权柄。当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的一生的时候，我们就为他的这种权柄来惊叹。你看他到人间来的时候，他是放弃了天上的那种尊贵荣耀，我们脑中我们人所爱的权柄，到世上干什么呢？出生在马槽的权柄。他如根出于干地，毫无家形美容的权柄，就是他很憔悴呀，看上去简直是30岁像50岁的人的那样的权柄。他呢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取了这样的权柄。并且他还怎样呢？天上的狐狸，天上的飞鸟有窝，对不对？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他取了这样的权柄，并且他的权柄是他来大的服侍小的，为门徒洗脚的权柄。他的权柄是他众叛亲离，被所有的弟子所离弃，自己在十字架上自己孤单单的被抓走的权柄。他的权柄是他的大弟子3次来否认主，而他却依然满怀期待回眸相望的权柄。他的权柄是被一群他所创造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权柄。他的权柄是被剥得赤身露体，然后被鞭打、被唾弃、被各样的掌掴、被折磨致死的权柄。他的权柄是背负了全人类的罪，成为代罪羔羊的权柄。这就是我们主的权柄，他用这样的权柄来服侍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来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感谢神，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并不是终结，他又从死里复活，这也是他权柄的一部分。他从死里复活，并且把这复活得胜的生命赐给每一个来跟随他的人，就是赐给你，赐给我，让我们可以在他的得胜当中满有力量来跟随他。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再一次来敬拜我们的主，来愿意花时间在他的面前与他亲近，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来跟随他，得到他的引导和保护，并且明白他为我们破碎致死的权柄，他来服侍我们，他在意我们，顾念我们，他愿意成为我们爱的奴仆，这样的摆上。又看到并不是我们有多么可爱，并不是我们有多大的魅力，我们是罪恶的人，他就是背着我们的罪而钉死的。所以我们就在谦卑当中、感恩当中 来敬拜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来体会你的爱，体会你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把自己完全破碎了掰开分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爱。体会你在意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你本性当中的爱，你来爱我们，服侍我们，这样舍己的爱，让我们愿意在你的感动当中花时间与你亲近，得到你的引导和保护，成为一个感恩赞美你的器皿。谢谢你，我们的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门。
我们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姐妹，带领姐妹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宝贵。